谢谢大家。实际上大家都是学佛很长时间了，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法喜，法喜充满。那么今天呢，是因为佛教界的重大纪念日，那么在全世界学佛的人呢，都是在纪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成道日。今天上午呢，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人打进电话，单单一个那个马来西亚，他们有500多人在放生啊，在纪念观世音菩萨啊，在观音堂。所以呢，台长非常高兴，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我们慈悲的象征，那么也是全世界佛教界的重大的节日。佛教界认为啊，因为观世音菩萨的这些2月19、6月19和9月19啊，都是念经和放生最殊胜的日子。这就是台长平时跟大家讲的，我们学佛人在初一十五和在这些重大的日子时候为什么会特别有效果，为什么效果特别好，也就是说因为龙天护法诸天菩萨都来。所以我今天上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说碰到观世音菩萨的日子的时候，你们知道天上很多菩萨全部换衣服啊，穿得非常漂亮，你们真的是看不见，就是说穿得非常的好看，而且非常的认真，而且呢就是一种法喜啊，因为在天上他们菩萨换衣服很容易，意念一动他们就换了，而且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各种菩萨呢就是以为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呢就当成什么呢，就是当成一个天上的大纪念的日子。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天上很多菩萨下来，有很多的龙天护法，所以这一天呢你念一遍经呢，一般呢相当于双倍的那种双倍的这种效果。所以念一遍心经等于两遍，念一遍大悲咒等于两遍大悲咒功力。但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个不要点到小房子上去，这个只是给你自己增加功力的，非常有力。当然小房子如果你念个大悲咒之后，你这个力量也会加强很多的加强很多的。所以呢，所有的佛教界的人都认为，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圣诞日还有出家日都是一种念经的殊胜的，而且具有大功德的。所以在这天放生，还有这天千万不要吵架千万不要去讲坏话，因为这天讲坏话就是菩萨特别多天上的护法神也特别多，有时候会灵验的。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不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为什么不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因为有的时候是初一十五的时候，人家说不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逢大日子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千万千万不要就是去讲，在家里讲话讲得太狠的话，太恶的话，这样会影响你。因为只要哪一位护法神或者地府的官，他只要看见了，他就帮你记下来，你就很大的麻烦了。所以人在死的时候和出生的时候讲话也要当心，而当人要死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人在亡人将要死的之前在边上讲很多话，就说哎呀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明年要跟着你去了，哎呀我真不想活了，很快他明年就走了，因为边上全有地府的官在记录的，这是台长看到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学佛要慢慢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和智慧不要乱来，尤其在这种大日子要克制自己，不要乱讲话，会灵验的。所以念经能灵验，那么你讲坏话一定也会灵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这些道理懂这些道理。那么另外呢，为什么要选这一天作为成道日呢？因为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得道了得道了之后呢，他开悟了，成正果了，成正果，然后呢正悟，正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明白了，就像佛陀涅槃的时候一样，完全明白就是完全理解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一辈子吵啊闹啊，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我再不吵架了，我不愿意再说任何坏话了，因为我知道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思的事情。人总会要走的，什么带不来，什么带不走，就这种叫证悟。证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就不会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菩萨呢，就是完全证悟了，人家说啊，成正果了。所以菩萨呢，这一天呢，而且观世音菩萨呢，现出了千手千眼。所以呢，就在成道日，就是六月十九，初六月十九，就是这天称为这个成道日。所以为什么选这一天，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呢，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传说，主要呢是传说他是妙善公主，因为这一世呢是比较完整的在人间啊，这是就是说他的啊第一个生下来之后比较完整的妙善公主。那么妙善公主呢成道之后呢，那么到了人间之后呢，就是因为他有千手千眼的法相，千手千眼法相之后呢，那么就成为观音啊，观音，观世音菩萨呢？观音呢是观是什么呢？是观察民间苦难，观察众生。音呢是什么呢？是声音。就观世音菩萨主要是听声音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呢，他是闻声救苦，他主要是声音来救你们。所以你们呢，我觉得声音更好。你们听电台不是也声音吗？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要眼睛看见的话，那你就是看见观音菩萨。其实声音什么，你一叫他，他就到了。那比方说，我你们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一个妈妈很爱自己的孩子，一个孩子很爱母亲，在很远的地方，他嘶声力竭的冲着天上叫，天空当中叫，妈妈叫他。碰到大事情的时候，你们想想看，你们母亲啊，不管在哪里会有感应。觉得儿子来叫你，你们有时候觉得没觉得耳朵突然间会听见声音了，好像谁在跟你讲话，有没有？这些都是感应。所以观音，观音就是观察人间，然后呢就是啊寻声救苦，就是声音。所以观世音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啊，大家知道哪四大菩萨吗？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那个普贤啊，那个叫地藏王菩萨，还有一位是那个什么文殊菩萨。那么这个四位菩萨呢，是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的。什么叫无量？无量就是没有底线的。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平时念经的时候。啊，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就是没有底的。这个人的聪明的智慧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没有底线的。所以告诉大家呢，观世音菩萨呢喜欢手持个杨柳瓶，这个杨柳瓶呢就是他洒净水的，洒净水就是给人家治病的。所以他有无量的慈悲心，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慈悲是用不完的。不要以为好像观世音菩萨时间长了，这个慈悲心啊，哎呀，这么多人叫他，他忙得过来吗？实际上，这是观世音菩萨，我待会儿跟你们讲他的愿力所成。因为他这个愿力所成了之后，你不管怎么样，在哪里，菩萨都能看到你，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啊。所以呢，就告诉他，当人们大家遇到灾难的时候或者困难的时候，那么只要念其名号，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会前往救度，前往救度就马上就会过来。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在梦中如果做噩梦了，你们那个时候只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到梦里来。你们看不见他，但是马上这个噩梦就会醒过来，实际上是菩萨到了。啊，大家听得懂吗？是这样的。所以呢，称为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阿弥陀佛啊，等于坐下的一个上首菩萨，所以阿弥陀佛呢在当中，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在阿弥陀佛的上首，那么大势至菩萨，那么称为西方三圣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称为西方三圣。那么当我要跟大家讲故事了啊，当阿弥陀佛。为转轮圣王的时候，转轮圣王是他的一个称号佛号， 阿弥陀佛、啊、在过去还没有、啊、成为阿弥陀佛之前，他叫转轮圣王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就是这个转轮圣王的一个太子，第一太子，你们都没听到过吧，是阿弥陀佛的太子、啊啊、这都是有因缘的，像他们坐在后面、嗯、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呢 名字呢就叫不寻，不寻，寻就是木字边旁一个询问的询，换个言字边旁，换一个木字边旁。那么当宝藏如来为转轮王受记之后，也就是说当宝藏如来实际上是天上更高的更高的一位大菩萨，他给等于用现在话讲给阿弥陀佛受记了之后呢，就那么不寻太子上前就禀告佛陀说，就是其实际上已经去跟那个啊佛祖讲啊，说什么呢？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大家听好了啊。他说世尊，他跟菩萨大菩萨讲，世尊，今天我以广大音声，观世音菩萨说，今天我以广大音声，什么意思？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啊，我以所有的人的这个广大音声，所有的人的声音啊，只要我听到这个音声啊，啊，告知一切众生，只要你们听得到的，我就告诉你们。实际上就是愿力的所为，这是开始啊，告诉你们啊，告诉你们什么呢？我所具的种种善根，观世音菩萨所具有的种种善根，大家听得懂吗？就观世音菩萨已经很善良了，他种种的善根。菩萨说全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知道在心经里面有的，你们天天会念但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求证于无上正等正觉，大家听得懂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上就是没有顶的叫无上，正等的完全是正法，所以叫有一个叫正法如来，正等正觉是什么？完全是正的觉悟，正的啊，我的得到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无上最高最高最高的，就完全开悟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碰到一个事情，家里碰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说：“哎呦，我明白了，我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不要我管了。”那你是短暂的开悟、见悟，有时候叫顿悟，但是真正的开悟是什么？完全看穿这个世界，完全明白了。人怎么来怎么走啊？人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来的，他全明白了，到了老了要走的时候知道，哎呀，我一辈子什么都带不走的，我为什么一辈子贪了这么厉害啊，我现在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一个都带不走啊，这就是啊，正等正觉就完全开悟的人。所以台长告诉大家，那个观世音菩萨继续说，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你们都听得懂吗？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原话，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准备出来救人的时候，一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说若有众生，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等事，或者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也就是说像你们现在都跟着台长在学佛，你们哪一天不好好学了，你们忘记了自己了，你们不学了，念经不念了，好了，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说，如果你们退失了道心的时候和力量的时候，堕落到没有啊没有光明的大黑暗处，也就是说没有光明了，因为你们觉得黑暗，黑暗实际上是什么？想不通，对你们来讲就是黑暗。你想得通哪有黑暗的，开心啊，哎呀很开心的、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想不通什么意思啊？想不通就是失望失落，就觉得黑暗啊，我的孩子没希望了，我看见脑瘫的孩子我觉得没希望了，我的女儿嫁了一个男人非常不好，我觉得没希望了啊，我觉得我生了癌症了我不会有救了，这个就是失望大黑暗处。所以菩萨当年观世音菩萨讲话叫大黑暗处，因为你没有光明心啊。所以如果你的身心不安忧愁孤独， 哦，那在多少几千年之前，菩萨就说这个话了。贫困困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可以求救保护的人，如果你找不到任何人保护，你们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碰到很多麻烦苦难的时候，你们找谁去说啊？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们的，所以找不到苦救苦的人，所以没有依靠，你们没有依靠，没有屋舍，屋舍就是屋子，和过去讲古时候说舍就是啊，就是我的房子啊，住的地方叫舍啊，所以有没有屋舍？如果他们怀念着我，观世音菩萨就说你们能够想到想的观世音菩萨，你们称念我的名号，你们能叫我的名号观世音菩萨啊，而那个求救的声音被我天耳所闻，就观世音菩萨的耳朵啊能够听到，听到天耳所闻，被我天眼所见，就是被我的眼睛啊，观世音菩萨看得见，耳朵眼睛他都能看得见，如是一切苦难众生，所有的如是，大家念经的经常里面不是有如是吗？如是我闻，对不对啊？如是一切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的啊，所有的啊，就是啊，这个所有的那个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如果我不能为其免除如此的种种痛苦和烦恼者，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说，如果我听到了这么多人呼唤我叫我帮忙，我不能帮助你们免除如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者，终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提，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把人救好了，我誓不成佛，就跟地藏王菩萨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说我自己的孩子我对他没希望了，你们父母亲随时就是失望陪伴着你们的一生。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孩子说，如果我不把你这个孩子我教育好了，我就不在人间做人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一样，你这个孩子一定会救得好，你花出一半的信心来，我一定要让他考上好好的学校怎么样，我一定癌症要把它治好，我一定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这就是一种愿力。那这样的愿力的话呢，就是菩萨的愿力，就是我不成为正等正觉啊，大阿耨多罗三藐提的佛果，观世音菩萨这个佛果我不要，你看看，对不对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继续说，世尊啊，就是跟这位帮啊，阿弥陀佛就是点化的，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那么跟他讲啊，我今天更当为了众生的缘故，就是我今天为了众生的缘故，缘故是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我发起最上殊胜的大愿，观世音菩萨说我发起最上殊胜的大愿，实际上你们以后许愿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用的，因为你们学观世音菩萨以后，你们在观世音菩萨那里发愿的时候，如果用这句话可能效果更好，就是说我今某某某发起最上殊胜的大愿，就我发大愿了，我从今开始吃全素了，你前面这句话加进去就非常殊胜啊，听得懂吗？因为你的话接近观世音菩萨，你的人接近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你的行为接近观世音菩萨，那菩萨就很容易听到你的声音，很容易听到你的啊这种。所以呢，七愿，七愿，七就是日期的七，愿力的愿，七愿，假使当转轮圣王，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安乐世界，就是假如我期望观世那个阿弥陀佛在那个西方净土世界，做完种种诸佛变化众生的圣事，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许大愿，我要给有求，我只要你在走的时候能够称为阿弥陀佛，我就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啊。观世音菩萨就在边上说了，如果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做完种种的演讲的啊，演化人间的殊胜的这些变化啊，众生的就是帮助众生的事情，入于无余 涅槃之后，就是进入了啊，进入了无余涅槃之后，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众生全部得到开悟。涅槃实际上就是个开悟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我跟你们讲法以后啊，你们年纪大了，我这里要是有个观音堂啊，不是观音村啊，我就每天给你们讲两个小时啊，你们自己们白天做稿找课啊，下午的台上或者晚上给你们开始讲点这种故事啊。我年纪大，我也不能跑的时候跟你们坐在一起，天天大家在一起多好，对不对啊？因为年纪大的，而且呢要当心，因为有的人呢，就是家里如果有一个人走了，一个人在家里会非常孤独，所以以后活着的时候会自己以后想啊，师父就为你们想，台长为你们想，如果有这么个地方，你看看这么多人一起待会一起吃饭，开心的不得了，待会一起大家相互念小房子帮助，有什么事情一起帮忙，如果有个村庄几千人的话，那你说你会孤独吗？你老伴死了，你到里面去，你就一会儿就会忘记的。环境最重要，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我们啊要懂得啊，这个乃至正法仍然往事时，也就是说，乃至等到正法仍然往事时，就是正法啊还在进行当中，就是还没有完全得到正法。听得懂吗？他这个话都是反过来，过去的文言文的反过来讲的。在初业分灭去之后，也就是说在转换，初业分实际上是上半夜和下半夜的转换的时候啊，菩萨讲的这话，我即刻在其后的业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我即刻就会帮助众多的众生成就他们的果业佛果，明白吗？所以证得无上啊三藐三菩提无上的佛果，继续度化一切的众生，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宇宙空间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观世音菩萨一直会度化我们众生，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愿力啊很大很大，所以哪位成佛的菩萨没有愿力？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就是现在能够学佛能够有改变，实际上你们也是有愿力的，你们看看你们付出很多时间，对不对啊？你们在家里念小房子念经，哪没有付出时间的？你们天天有时候放弃了很多打麻将跳舞看电影看电视的时间，你们一直在，难道这个不是一种愿力吗？我要帮助别人，我要让自己的病好，实际上让自己的身体好也是一种孝顺的啊。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啊，父精母血，肉是母亲的，骨头是父亲的，如果你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就对不起父母亲。所以你现在求菩萨说，很多人问我说，台长我们求身体好是不是贪？我告诉你们一点不贪，因为就是孝顺，想让自己身体好一点就是让父母亲得到安心，因为肉体是母亲的不是你们的啊，所以就是这个道理。观世音的菩萨的前身啊，早已经成就佛果，观世音菩萨的前身啊，因为他今生能够成为啊观世音菩萨，让我们在这个宇宙空间能够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早就是一佛了，所以你们不知道的，到这里来做人的人，来救人的人，他一定过去身中有修，就像你们这么多今天来的人，你们说你们有没有佛缘？如果你们没有佛缘，你们会在这里念经吗？讲都不要讲，你们磕头都不会磕的，心都不会存的，你们可以现在可以到俱乐部去打打老虎机了，真的，这就是因为有缘分的关系，因为你们还相信菩萨，还相信人应该有良心，人应该有点慈悲心，所以你们才会今天来学，你们相信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心都会 能够修好，我菩萨会保佑我，是这种概念。观世音菩萨呢，过去的名字叫正法明如来，他的名字过去名字叫正法明如来。那么后来呢，他以菩萨的身份成愿再来的，大家听得懂吗？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的时候，做妙善公主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是菩萨了。他成愿再来，我要救度更多的人，我要让更多的人开悟解脱，所以我到了这个人间来救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普度众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其实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当中的古佛，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人称他叫南海古佛，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当中的古佛，很古很古很古。也就是说，实际上过去讲很古很古是什么意思？人家说哎呦，你这个人是老前辈了，你是最老最老的老前辈了，听得懂吗？所以呢，观世音菩萨成愿再来普度众生，他们教化和菩萨摩诃萨。教化和菩萨摩诃萨什么意思？就是教化众生啊。摩诃萨就是正在努力，正在成愿，正在啊发奋修学佛法的人。观世音菩萨说无穷无量，无穷无量什么也是这么多的人啊，我要好好的教化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从盘古至今啊，也就是说我们说开天辟地啊，就是盘古至今了啊，因为天上在啊这个盘古还没有开天辟地之前，天上早有菩萨了，所以他们下来之后，在法界宇宙的无数的银河系当中啊，我跟你们讲，所以这个无数的银河系是什么？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啊，在2500年之前，他就看到了整个宇宙空间，很清楚这个宇宙空间当中。佛陀曾经讲过有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什么？就是有3000个小星球，各种各样的星球，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星球，就像那个英国的那个啊天文学家霍金，他讲过一句话，他知道宇宙空间非我们一个地球啊，他就说有不知道有多少个星系，也就是银河系了啊，太阳系了，每一个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宇宙空间的星球。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就是培养出数不尽的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说已经在这些星球里面有不知道多少菩萨在我们人间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身边的。所以台长为什么有时候给人家给你们看图腾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呐、很多的人过去都是菩萨来的。你们有些人知道自己是菩萨，良心很好啊，但是看看你们现在像不像菩萨？贪嗔痴，为了一点点自身的利益，什么都忘记，什么都不满意，动不动就要贪，动不动要跟人家争，看不起别人，自己不懂还看不起别人。不愿意听人家的意见，不愿意听取人家的各种各样的讲的理论的意见，而且呢不懂还要乱讲。你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啊，撒谎吹牛，这些已经离开了菩萨了。所以在菩萨说，因为在过去的生中已经培养出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了啊，大家都在努力成为佛果，明白吗？所以那么成就佛果，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在十方世界当中，我们就是成就了十方如来啊之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拥有菩萨的智慧和菩萨的能量，成为在宇宙空间当中指导和学习佛法的老师，十方如来的老师。所以不要看不起人家，每个人都有本事的，他这方面不懂并不代表他那方面不懂。所以中国有句话叫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三人之中必有我师，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师，好好跟人家学，不要跟人家争斗，做人不要更高我慢，觉得自己啊功高我慢，我有功德了啊，我是怎么样，你不值钱。我们在人间因为丢失了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在人间就像一个微尘一样。所以菩萨在经文当中经常讲到微尘，微尘什么意思？就跟灰尘了，一掸就掸掉了。我们在人间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很小很渺小。我曾经在新西兰开始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事情，后来他们那个霍议员，他们一个议员，这个议员是华人一个很厉害的议员，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拿着金刚经宣誓成为议员的人啊，因为在新西兰也是英联邦国家，他们都是拿着圣经的。他说我是信佛的，他说我宣誓，我拿着金刚经宣誓啊。他非常喜欢台长，他跟台长谈得很深好几次，他跟台长说，台长你讲了一点让我真的受益匪浅。他说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很大，他说你说了一个人坐在汽车里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大，看见那个坐的那个漂亮那个皮沙发，看见那个上面的镜子啊，边上是各种设备啊，觉得自己很大啊。我告诉他，坐飞机飞离人间的时候，飞离这个地面的时候，飞得越高越高越高，到最后你以为在你的汽车里你很大，实际上人天上的菩萨看你就像蚂蚁一样，到了最后连蚂蚁都不如，就一个微尘，听得懂吗？所以过去皇上为什么下面的大臣跟皇上讲启禀皇上，微臣，微就是很微小的微，臣就是一个臣，就是君臣的臣，他的意思就告诉我非常渺小，皇上很客气。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大家要学呀，不要自己丧失自己不懂学佛的好机会，真的要好好学的。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正法明如来，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为了帮助众生解脱苦海，他是带来行音。你们知道什么叫带来行音吗？行音是什么？就是他把这个因果，因果，因为不是你造了因还会有果吗？因为你今天吃苦了，不就是你因为你自己骂人吗？人家打了你，你不吃苦了吗？行因是什么？我把你的因啊，观世音菩萨行因啊，我把你的因啊来动，行啊就是行为，动来动你的行为的因，也就是说我把你的因来改变，实际上就是动你的果。因为我不能动果，佛菩萨都不能动的因果，明白了吗？但是菩萨可以行因，比方说你们夫妻两个吵得一塌糊涂，菩萨说我不能改变你们两个已经成为夫妻了，不能把你叫你们离婚，但是我可以叫你们两个越来越好，听得懂吗？就是这样，所以叫行因。那么观世音菩萨有个叫道驾慈航，哎，你们都知道道驾慈航什么意思 啊？什么意思啊？往前走，慈航普渡，往前走，对不对啊？道驾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时候做人往前走一走，是不是要看一看自己走的路 啊？对不对啊？你有时候为了往前走，你是不是车要往后倒一倒啊？对不对啊？菩萨从天上下来实际上是道的，因为菩萨已经在天上已经修成天了，他下来不是道吗？他帮着我们驾驶的这个航船叫道驾慈航。所以这些问题平时你们都听见法师都讲过，你们不知道里面真正的这种道理啊，所以这些道理对你们非常非常有好处啊。我可以告诉你，我要讲的话我就讲很多，几天几夜几个月我都讲不完了，真的平时只有些弟子啊可以听听讲讲，实际上这些道理要深入我们的心，我们会明很多道理的。有些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因和这个果了，你还要去碰这个因， 我举个简单例子，知道夫妻两个天天吵架了，这是过去我们两个人冤结造成这个果了，那你今天还要吵架，你不是加重这个因吗？你接下来的果就是离婚了，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去把这个因呢、再去做。所以菩萨说带果行因，什么意思啊？带了这个果，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已经要离婚了，你不要再去讲人家不好了，否则你还会叫带果行因。因为你不讲人家不好了，接下来你离了婚的人也不会再来讲你不好。你知道很多人以为离婚了我终于松了口气了，接下来烦恼更多。你们知道什么烦恼吗？因为在澳大利亚的法律是孩子啊，一二三四五归妈妈，六天归爸爸啊。我认识一个人住在奥运村的，他就告诉我很清楚，他的妈妈看孩子一二三四五，对不对啊？然后呢，只要他爸爸带回去两天，孩子回来一二三都不会睬他的，因为爸爸在孩子面前把妈妈讲得一无是处啊。然后呢，等到妈妈每天对他好，对他好，等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孩子终于缓过来了，对妈妈好一点了，跟妈妈讲话了。爸爸礼拜六礼拜天又带去给他吃给他玩，对他好得不得了，最后呢回来礼拜一又不睬他。你想想看，这不就是在造因动果吗？以为离了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实际上更丑啊。就是像喝酒一样的，有时候人的离婚就像喝酒了，台长经常说像喝酒了，人家说了真的，借酒消愁啊，愁更愁啊。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解决了，你根没有解决呀、你应该解决根呢、根是什么知道吗？根就是说，我们因为过去两个人不注意孩子，我们因为过去一直不顾孩子只顾自己，所以我们造成了今天的矛盾。我们不能再伤害孩子了，到今天了已经离了婚了，还要在孩子面前造因，孩子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爸爸不是东西，妈妈也不是东西，所以到外面去找乱找朋友，叫很多人就是这么走坏路的。所以要懂得因果呀，所以佛法当中讲的就是因果呀。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带果行因啊，这个帮助众生脱离，所以他成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一方面观世音菩萨化身千万亿劫，就是千百万亿，他的化身有千百万亿，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很多人说观世音菩萨我叫他他怎么会来的，人家观世音菩萨举个现在简单例子，人家用不完的能量啊，你听得懂吗？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太阳不就一个吗？如果太阳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太阳的光永远不会散去？我拿面镜子借着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光，我再照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人再拿面镜子再照，你说这个光是不是千万亿、千百万亿？不会断掉的，不会没有的，太阳永远没有落的。他不在澳洲的时候他在其他国家亮着呢。我们不要以为澳洲暗的时候就是没有太阳，你就是白天太阳在澳洲的时候，你有时候把窗帘拉上你也看不见太阳嘛，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很多的孩子一辈子就是误导，被爸爸妈妈误导，因为爸爸妈妈是生了自己的身体，但是他是肉身，他没有慧命，他没有智慧。想想看多少孩子不是被爸爸妈妈害的，我们自己就是受害人，真的。有一个听众告诉我，他爸爸讲了一句话害了他一辈子，不卖账，碰到什么事情不要买人家账，就要坚决斗到底，最后被人家杀了。我讲给你们听都是这个道理，好人不一定做好事，好心不一定就是好人呢、 像电台里背景音乐一样，讲一讲来点音乐，讲一讲来点音乐，也蛮好听的。台长就放得开，而且这位还不停呢、啊、所以呢台长告诉大家啊，我们自己啊很观世音菩萨，还有一方面是化身千百啊千百亿，另外一个是度一切国土六道，也就是说只要在六道里的人观世音菩萨都度。你想想看观世音菩萨多慈悲啊，你们知道最下面是哪里啊？
地狱
那些鬼恶不恶啊？做坏事，你们在人间有时候人家欺负你，你恨不恨他？你骂他，你要下地狱的，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连地狱的他都要度啊，我们呢骂人家下地狱，观世音菩萨呢跑到下面去度人家，境界差多少？有一位听众，他就是学佛，你知道吗？他自己看到他的前世，他在天上是一位菩萨护法神，他在天上就是批把谁带回来，谁带回来，谁要下去，谁要上来的，这个人很厉害啊！这个人他看到他的前世，因为他有一天在批的人，批这个人，批那个人说，那个人应该批他死亡，但是呢，他一看这个人有一世欺负过他，是他的老公，他一生气呀、啊，从天上啊一脚啊，就把他踹到地狱里去了。就因为他犯了这个戒呀、啊，投生到人间做女人了啊！所以我不是说啊，女人业总会比男人重一点点，因为女人受的苦多。你想想看，短短的一个事情，就说明人不能自己凭着一股力量，我一定恨他。菩萨连六道众生都要救，你们知道吗？那个地藏王菩萨，哇，一阵阵那个水果香啊！那个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把地狱里面的恶鬼所有的鬼救好了，我誓不成佛啊！菩萨多好，对不对？你们也取个愿吧，我不把家里的人度了让他信佛，我誓不成人就可以了。做不到啊，你想想跟菩萨差多远呢、啊？说有些人说我是不把自己度好了，我是不成人都很难的，何况要救家里的人，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要学菩萨就学这种高境界的东西。这观世音菩萨你们看着他真的很慈悲、啊、真的。所以呢师父台长告诉大家，那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他无煞不现身，无煞是什么意思啊？一个煞就是一个劫了，他不现身，就说有一个劫到了，菩萨下来救了，救完了之后他最后会现个身。我待会讲几个观世音菩萨显灵的小故事给你们听听，就当地为什么会成为那个地水观音的啊，对不对啊？啊，很多几个小故事，短的，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还要让你们讲一讲，座谈会不能听我一个人讲啊，对不对？大家谈谈。所以呢台长告诉大家，那么然后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啊，因为它是叫千处祈求千处应，也就是说你有一千个地方在祈求它，它一千个地方都会答应你们的。那么最后呢啊，生菩萨能救一切苦难，也就是最后观世音菩萨成为这个菩萨的身啊，能够救一切的苦难，听一切世界声音。观世音菩萨没有一点怨倦，你们听得懂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声音听到后来讲了烦不烦啊？老公你还当时爱他爱得不得了嫁给他呢，现在他在你边上哒哒哒哒哒哒讲，你烦不烦啊？观世音菩萨，你们跟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我苦啊！观世音菩萨没有厌倦，你再怎么讲他全部听进去了。你别说了，真的，我们电台里节目主持人声音再好，听一会儿了他关掉了不听了，没有办法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慈悲心，所以你们只要有苦难他不会怨见，这是观世音菩萨。而且他不辞奔波，毫无怨言，就连他的眼泪也化成了21度母，度母嘛，所以你们都是听到有其他的法门讲到度母什么什么，对不对啊？ 实际上杜牧什么，观世音菩萨的眼泪下来跌下来，就是一个杜牧，就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佛菩萨。所以你们要听了，听师父讲这些东西很精彩的，我真的觉得时间少，我真的很希望多有点时间跟你们讲一讲，时间很精彩，以后你们把这里当高粱村，饭们都准备好了，你们就听听完了嘛，过去吃吃，对不对啊？多好啊，开开心心，对啊，天天啊无忧无虑啊，走走，什么房租也不要付的，水电也不要付，就在里面住着就可以，对不对啊？所以这正是晚年的极乐世界，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观世音菩萨他是这样的啊，慈悲智慧不可思议，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是没有办法讲的，他的智慧度人的智慧也是没有办法讲的，就是没有办法讲。哦呦，这个人，哦呦，我的儿子聪明的嘞，没办法跟他讲的，因为你不懂数学嘛，对不对？你英文不懂嘛，所以你没办法去跟他讲，对不对啊？现在是人跟人恶的最后，哎呦，我没办法跟他讲，那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正能量，一个是负能量。所以希望你们呢要懂得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观世音菩萨这一从誓言，就说只要一个人没有成佛，观世音菩萨说我发誓我决然不会成佛，他说他就不成佛，实际上这是菩萨的誓愿。但是你说观世音菩萨是佛吗？那早就是佛，也就是说他因为这种佛他才会有这种誓愿，你们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啊，观世音菩萨啊，因为在无量劫以后，也就是说无量劫就是过去了很多世当中，过很多世，就是比方说又一世几千年之后，无量劫以后，阿弥陀佛灭度，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阿弥陀佛灭度，也就是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国土如果正法无人护持，西方国土正法无人护持，观音菩萨就会在当日下半夜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没这个话吧？我告诉你们，所以为什么你们现在学心灵法门跟着观世音菩萨一样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以师父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编出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我告诉你以后要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修，真的功德无量啊，前途无量啊，啊真的法力啊各方面都是无量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会在当日下半夜成佛，名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所以告诉你们，运持西方极乐世界正法，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会在西方极乐世界运持这个正法如来。所以告诉你们，观世音菩萨本觉妙心，本觉是什么？他自己妙心，观世音菩萨的心最重要，所以修心最要紧的是修自己的心啊，与如来佛同一慈力，如来佛同一慈力就是和如来佛同样具有一个慈悲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如来佛力量慈悲的力量大得不得了，观世音菩萨跟他一样啊，所以又下化众生，下化众生什么？一个人想增加自己的能量，增加自己的慈力，必须要去救度众生，一个人不救别人的人他不会有能量，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啊，那个下化众生，为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仰就是单立人，一个敬仰的仰，敬仰悲仰什么意思？就是与一切众生同一悲仰，就是你们如果感觉到很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跟你们一样很苦；当你们感觉到自己很快乐的时候，菩萨都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学佛学法，如果我们觉得很快乐，菩萨就会快乐。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家里真的很苦，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你记住，菩萨一定会难过，就是这样。 举个简单例子，妈妈看着孩子受苦了，孩子就算离开了妈妈，不在妈妈家里，只要他们一对夫妻经常吵架的，妈妈虽然不在他们家里，妈妈就会想，我的孩子是不是又在吵架了？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告诉大家，自己身同众生，就是观世音菩萨身体啊，跟众生一样，跟你们是一样的，菩萨就把自己下到这么低，跟你们都是一样的，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法。观世音菩萨到了人间来，实际上是帮助佛陀来弘法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啊，观世音菩萨都是大菩萨呀，人家哪像我们这么小气啊，很多人小气的不得了了，真的放了这个菩萨，哎呦，这个菩萨生气了。实际上不是菩萨生气，是你生气了。你觉得我过去一直供这尊菩萨的，突然之间我请另外一尊观世音菩萨，哎呀，我这尊菩萨会生气吗？菩萨怎么会生气啊？他生气就不会成为菩萨了呀。你们听得懂吗？像小孩子不开心的，小孩子生气啊，大人怎么会生气啊？因为他是大人啊，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呢，又帮助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就观世音菩萨一个下化到人间，就帮助阿弥陀佛，而释迦牟尼佛又在阿弥陀佛呢帮助这个极乐世界说法，为一切众生说法，为所有的众生都在说法，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所以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非常非常慈悲的一个人。你看台长很认真的跟你们今天讲这个事情，我都是有准备的。观世音菩萨叫大雄愿力无边无量，跟你们讲了，你们不到庙里去吗？不是有个大雄宝殿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了？大雄是什么？不知道。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宝殿呢？我一个个以后都讲给你们听，我一个个把以后你们过去学的东西都告诉你们，让你们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学佛学法，跟着人家什么都不懂，那就叫迷信，听得懂吗？迷就是我迷进去了，信我只信我不知道原理的，叫迷信。要懂啊，大雄实际上就是雄伟宽大，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愿力，明白吗？所有的菩萨在这个宝殿里面全部都是有大愿力的人，叫大雄宝殿。你们到大雄宝殿去看看那些菩萨，厉害吧？都是有大愿力的人，明白了吗？所以告诉你们，都是无边无量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一生都在为众生奉献自己，对的，观世音菩萨永远在奉献自己，一直在奉献自己，至今所以才被崇拜。想一想，我们过去崇拜过很多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流行歌手，崇拜很多的自己所喜欢的人，但是想一想，几年之后你就不会崇拜他了。想一想观世音菩萨几千年到今天大家都在崇拜他佛陀多次说到观世音菩萨与众生娑婆世界的一大因缘，就是释迦牟尼佛经常好几次说到观世音菩萨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因缘。他说所有的天龙鬼神乃至六道中的苦难众生，若能闻你名号，就是佛陀啊跟观世音菩萨讲啊，若能闻你名号，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前面就说，你说若能闻到你的名号，然后呢或见你的形象，或者敬仰赞叹你，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无上道是什么？就是超脱，明白吗？就是至少在三善道以上。三善道就是天道、人道，对不对啊？阿修罗，这三善道。所以你只要敬仰观世音菩萨，你只要叫观世音菩萨名字，你就能投到善道里去，甚至更上的叫无上道。因为下面有一个阶级，比方说到人道位置，三善道上面是无上的，永远不止的。所以呢，你看看天龙啊，也是归观世音菩萨或者鬼神，六道苦 苦难众生啊。他说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且必获不转退心，而且必定生出一个不退转的心。大家知道什么叫退转心啊？你们学佛学到后来有时候会退转的，早上爬不起来了，念经念的时候嘴巴说唾沫干了，念到后来说哎呀怎么搞的不灵嘛，自己不知道自己愿力不够啊，对不对啊？就你经常叫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给你一个不退转心，听得懂吗？等到自己哎呀有观世音菩萨我累了，我怎么爬不起来，我怎么这还不灵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叫好了，听得懂吗？啊，我曾经听人家说过一个小故事，那就是人间的故事，说妈妈天天在叫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个小孩子就跑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不停的叫，妈妈叫了之后呢，妈妈就说哎你烦了，叫我干这么多干嘛，哎妈妈我叫你这么多烦，你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烦不烦？他是用人间的想法来看菩萨，菩萨不会烦的，从不厌倦你们的，你们虽然这么坏，菩萨不会把你们当成坏孩子的，听得懂吗？所以呀、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因为佛陀接下去又讲了啊，讲了那个等到啊，佛陀接下去讲那个长生人道天道享受安乐，就是说你只要经常叫观世音菩萨名字，长生人道天道享受安乐，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是等到你因缘成熟了，会遇佛受记，受记实际上就是涅槃，就是给他一个，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给他一个大加持吧，就是帮他成佛，明白吧？实际上就这个道理，他日必将成佛，就是说只要菩萨给你加持，你一定能成佛。今天我们经常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会让我们成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观世音菩萨有人类的仁慈，又有天上的慈悲，所以观世音菩萨连佛陀都讲过一句话，是什么？佛陀讲过观世音菩萨是众位菩萨当中的最慈悲的榜样，所以你们要学慈悲就学观世音菩萨啊，大家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受到我们这么多的敬仰呢？就是在这个道理当中啊。所以呢跟大家讲，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有一世在人间的，在中国楚庄王有啊的第三个女儿叫妙觉啊，妙觉她呢从小呢就是持斋信佛的，她许愿呢我一定要出家，那楚庄王呢就非常生气啊，过去的你知道这种皇啊做王呢、啊、很厉害的，他一看这女儿怎么这样啊，他就很生气，他就说呢叫他拿把剑给他，你自己把自己自杀吧，刺他就是自刎了。所以呢那个谁知道呢，这个观世音菩萨拿了这把剑之后呢，这个剑呢断成千段，就千节了，啪啪啪啪啪啪，剑自己马上断掉。你看看菩萨的厉害。所以呢这个父王啊，他这个父王很厉害的，又把他闷死了。想想看，把观世音菩萨闷死了，哎，你们这个人坏不坏、但是我要讲给你们听的，后面你们就要听菩萨怎么慈悲。你们听啊，然后呢奔死之后呢让他的灵魂还要入地狱，厉害吧？然后呢地狱的那个地狱的阎王啊马上让他复活了，让他复活。所以你们我们在澳大利亚不是有复活节吗？实际上复活是什么？就是灵魂复活，肉体死了，人灵魂复活，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讲了讲了，我就把那些道理啊这知识都讲给你们听了。然后呢当他复活在浙江省杭州湾普陀山附近的一个水池当中的莲花上面，这就是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在普陀山是他的道场。然后让他在这莲花上呢，从此呢他是观世音菩萨就在莲花上，在山上就普度众生，他就普度众生。然后呢 他的行普行善天下，就只要在天底下的人，观世音菩萨都帮忙行善天下，凡是天下的人他都行善，所以人们呢就称他为是观音菩萨，当时是称他观音菩萨啊，大家知道，所以普陀山呢也就被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圣地，成为这个四大这个佛教名山之一。所以到普陀山的人呢，实际上是观世音菩萨道长啊，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呢，那个楚相王呢，他呢啊，楚庄王呢，他就垂危之际呢，因为他身体不好，他要死了。他死的时候，你知道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救他的？我把故事又还过来啊，就是在这个故事之前又还过来之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不计父王的这种对他过去的不好，你知道吗？因为他听就是菩萨讲，就是说要救他的，救他的爸爸的身体啊，要把他眼睛要挖出来啊，再砍下他自己的双臂做药引子给他爸爸吃，才能救他爸爸的命。你看看慈悲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些故事千古流传的 啊就是这个道理。你想看我们现在为父母亲肯做点什么，哎，买绵羊油也是要买最便宜的，真的最好买八毛钱一盒的，真的要为父母亲多做点事情。所以啊，他为了救活父亲啊，就这么做成药丸，结果呢楚庄王啊就命令天下的能工巧匠，天下能工巧匠就是给他的啊，要做一个全手全眼，也就是说把观世音菩萨两个手啊要做了像原来一样，眼睛呢也做了一样。没想到那个木匠啊耳朵不好听错了，哦，全手全眼，千手千眼，他就做了一个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出来了，所以才成为一个千眼的观世音菩萨。这是当时在人间的这个故事，大家听得懂吗？跟师父跟台长讲话开心吗？啊，讲给你们听啊。所以我们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其实观世音菩萨不但佛教敬拜他，连中国的道教都敬拜他。你去看道教里面都供观音，所以到了后来啊，连道教连观世音菩萨，实际上你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你就是供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十方啊，十方那个叫什么一切诸佛啊，想想看。所以你家里其他菩萨不供，我就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哇，你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呢啊，那个还想听几个小故事吧？
想
想想想想想几个小故事给你听。因为观世音菩萨到了人间之后呢，他以不同的法相出现，不同的法相出现啊，不同的法相出现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一天大家知道有一种观世音菩萨叫水月观音，水月观音。那么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呢，在当时的姑苏城，大家考考你们，姑苏城哪里啊？哎，真的历史学得这么好。姑苏城啊，对不对啊？那个因为呢，他看到当时苏州那个地方在打仗，而且呢有数十万的百姓啊遭到金兵的杀害，大家知道当时啊这个金兵啊进犯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心生慈悲啊，观世音菩萨很可怜，哎呀这么多的人，他为了要解救这些冤魂呢，观世音菩萨就化作一个类似美丽的夫人，啊，这就菩萨化成一个夫人，他跑到这个手持杨柳金瓶，他呢就用石头啊堆成了一个高台，在那里呢准备超度，因为有一个高台，那么就很多亡魂就会来，所以我以后告诉你们，就说家里啊，在外面啊，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在家里后院里啊堆一个土堆，听得懂吗？你只要堆一个土堆，或者你家里啊啊放一个什么东西怪怪的，没有人去的一个桌子椅子空的，上面没有放东西的，就会有东西上来，听得懂吗？所以你比方说家里后院里千万不能弄一块什么土堆起来了， 那你们都知道像坟一样，对不对啊？那坟里面就有鬼魂的，这种东西都是招魂的。所以呢，观音菩萨就在那里做了呢，就念一千遍那个大悲咒。观音菩萨念大悲咒，所以你们知道大悲咒很厉害，是帮助众生的。然后呢，他就用净瓶水洒甘露，把那个水啊都洒上去，洒向空中。然后他插好杨柳继续念。当地的百姓呢觉得很奇怪，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那里，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在嘴巴里振振有词在念，然后呢不停的在洒甘露。那么观世音菩萨看见呢，就这么多人，他就跟你们说，跟那些老百姓说，你们今天受到惊人的欺负啊，然后呢有数十万人冤死，非常可怜。这些亡魂呢，他们到不了三界不收，六道不管啊，都是亡魂。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地府管你们，但是有时候打仗的时候啊，他突然之间死掉的人呢，他属于没有地方去的。你知道没地方去到哪里吗？就是冤魂到处跑的，还有亡魂。还有一种地方有地方去的已经算很好的，那就是叫啊望死城。望死城里面堆满了，就是不该死的死掉了。所以共业很麻烦，一个地震走的时候，你说地震里面走的全是坏人吗？那不可能的呀，很多好人的，听得懂吗？叫望死城。所以呢，观音菩萨说了，那么多的人啊，放咽喉糖的时候你不要拍啊。所以呢，观音菩萨说，望死城呢，那么你我今天呢来到此地帮。决心呢要超度他们，所以呢我发愿呢筑一个台啊，经过49天，所以你们现在都知道了，过去谁都不知道49天什么，就是观音菩萨这些流传下来说49天，我呢用杨柳然后念经超度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49天之后呢，菩萨呢在诵经期满，很多人就围过来了，一到49天看这位夫人在里面啊，到底怎么样接受，怎么样做法事，大家都围在观世音菩萨边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悟出来了，哎呀，会不会这夫人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他马上就问观世音菩萨了，他走上前去说，我听说观音菩萨时常云游人间，常常现出宝相，不知今天我们是否有福气看到菩萨的真身。观世音菩萨听他一讲，这个人胆子蛮大的啊。然后观世音菩萨看着他一讲之后，菩萨就说了，就往手指的那个方向，他说你们看，我可以，我就在河那边。所有的人全部往河上一看，观世音菩萨站在那里。站在那里之后呢，啊，所有的人一看，观音菩萨站在那里，而且呢，一轮明月啊，特别漂亮，照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再回过来看观音菩萨，在那个妇人不见了。所有的人马上跪下来，跪下来之后呢，有一个画家，特别当时呢，在当地呢特别有名，他呢就记下了观音菩萨的这个像，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画，他叫邱子倩。那个栗子边旁一个青叫什么？栗子边旁一个青，青草的青，静啊，邱子静。这个人呢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画家，他马上把观音菩萨像画下来，画下来呢一张一张传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根据他画像看到观音菩萨的样子，所以到今天我们才有一个叫水月观音。观音菩萨现了33身。那个法相里面有个叫水月观音，好听吗？再跟你们讲一个叫三面观音。观音菩萨有三面相，你们应该都听到过的啊。你们帮我计算时间啊，有时间吗？哎呦，讲的太多了。那算了，挑一个短一点的讲吧，还要发言呢。讲一个延命观音好吧？你们想延命的呀，很多人想延长寿命。那我因为今天还有很多观音呢，就是一夜观音啊，这个延命观音，先跟你们讲延命观音，就是在 太仓民间流行的一种怪病，没有药可治的，没有药可治的。那么民当中，老百姓当中啊，苦不堪言，没人治得好。观世音菩萨呢，就听到之后就化成一位叫赖头和尚。所以观世音菩萨经常化身啊，他化成一位赖头和尚，他呢就去给大家呢做了一种药。刚开始呢，百姓呢都不相信，结果有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妈妈呢，喝了这个赖头和尚用叫吃怪柳，吃怪柳就是当时的一种柳叶的煮的那个药之后呢，她奇怪的病呢就开始好了。所以老婆婆呢就奔走相告，渐渐人们的怪病呢在这个村庄内全部痊愈。正当人们要感谢罐头和尚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显现正身，身体真的观世音菩萨就显出来，而且是驾云而去。驾云而去大家知道，很多看电影的时候，西游记不是吧，啊，哎呀观世音菩萨一显化，连孙悟空都看不出来他是观世音菩萨，结果一看观世音菩萨徒儿好自为之，把飘走了，谢观音，对不对啊？哎，就是啪走了，驾云而去。所以呢，那个当地人们呢，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就塑造了一种叫手持吃怪柳的观世音菩萨供奉起来，啊，供奉起来。所以很多很多故事，我准备了很多。本来呢，跟大家讲，实际上跟台长讲故事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台长讲故事呢是完全是因为我有这个神通，所以我可以讲的时候就可以跟过去给连起来，所以你们听起来就不一样。真正找个讲故事的人，他讲不出里边很深的含义的。所以希望你们呢，好好的跟着台长一起修心学佛，有时候要放开自己。啊，真的很多，还有合掌观音，实际上合掌观音你们知道就是和睦啊，你们不懂啊，一合掌这个人不会吵架呀，你们不懂的，你跟老公吵架的时候会这么吵吧？你不是东西，听得懂不啦？所以都有道理的呀，所以为什么叫合掌啊？合掌就是和睦啊，和谐呀、啊，所以这些我不讲。这很多人学佛学了半天，旁边一磕头啊磕头，他不懂这些道理，但是呢有缘由的，想听不啦？要抓紧，5点钟之前一定要结束。嗯，大家还要吃饭嘛？那个湘潭在湖州啊，在湖州，中国湖州啊，有一个邻居，一对邻居，一个是做木匠的，一个是种果树的。两个人呢，哎呀，吵得一堆冤家，整天吵架。吵架呢，因为他们前世啊，前世的，因为挨得太近了，这个木头啊和水果啊，他们自己呢在屋子里的面积，为了这些面积经常吵架。因为观世音菩萨观他们前世的姻缘，所以菩萨下来点化他们。观世音菩萨怎么点化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化作一个很有钱的商人来教化他们。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有时候看见这个人那个人，你不要把他当普通人啊，有的人就是菩萨来世啊，你骂了他好了，骂菩萨了，所以不要轻易骂人，尤其现在的小孩生出来，他很有福报，你骂他，骂小菩萨，但是小孩子骂老人，那更不好了，骂老菩萨，对不对啊？所以要尊幼啊，尊老爱幼。所以这个人两个人呢，观世音菩萨化作个很有钱的人呢，他就买了那个陈老汉很多的木材，他做木匠的嘛，买了很多的木材，然后呢很便宜的就卖给这个木匠，这木匠啊开心了啊，然后呢又花钱请了张木匠介绍很多亲戚，他就叫这个木匠啊，我给你花钱很便宜卖给你，然后呢你多找一些亲戚朋友去买他水果，你听得懂吗？结果就去，大家都去买老汉的水果了。那么渐渐的，两家呢就有了来往，因为他的亲戚，所有的就去买他的水果来了，开心啊！你家的亲戚来，我跟你关系不好，你们以后都可以用的呀。如果你们感情不好的话，你找你们家里的人去帮他做生意，他马上就会对你好起来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两家的来往，以前的隔阂呢也慢慢的消除了，成了鱼水之亲，两个人越来越好了。人间的，人间的这个东西，所以谁都需要谁，谁都离不开谁， 所以呢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就现出的像，观世音菩萨最后现出的像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观世音菩萨是什么目的来的，最后现出像叫合掌之像。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出了合掌之相，就是教化人们要和睦共济，和谐相处，就教大家要好。所以你们去看好了，吵架的时候、眼睛一瞪，这样你这样你还能骂人吗？你告诉我骂不出来了，大家听得懂吗？希望大家好好在学佛道上好好的学，好好的修。今天呢我们也有、两位、我们的听众、谈谈体会，然后呢大家还可以留些时间给大家自由讲两句，好吧？那么台长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卢军宏会长的慈悲开示。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王和萨、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各位佛友大家好，今天是、因为六月十九号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也是佛教界重要重大的纪念日，佛教认为此日念佛诵经持咒放生具有大功德，因为观世音菩萨为救众生苦难，甘愿轮回入世，三力三劫以三十三化身度化妖魔，消弭众生之苦，所以普为民间所崇敬供奉。也因观世音菩萨身为救苦救难的精神，使其成为慈悲的化身，而与大势至菩萨同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左右贤士，世称西方三圣。各位佛友都曾有过大大小小许多灵验的事迹，我仅将我有缘得到观世音菩萨开示与心灵的对话及自己的感悟与大家分享。应菩萨显缘开示，有一天我做早课念完大悲咒请求菩萨治我大悲水时，我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医治我的头疼耳鸣喉咙痛胆结石脂肪肝胸部囊肿等等的病痛。讲完后我突然想到，我一顺口就要求这么多真是不好意思，就对菩萨说对不起啊，我是要求太多了，我只是想着我身体健康了才能让更多人相信菩萨，好好的念经，不知不觉就从头说到脚。没想到我却看见观世音菩萨没有不开心，反而笑得十分开心。接着突然有一个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空旷的天际，告诉我说大悲水不但可以治疗肉体的病痛，更能洗涤心灵。记得就像卢台长提过的，菩萨对他的开示时声音就像从浩瀚宇宙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一样，听到菩萨声音顿时心有所动，菩萨是要众生放下贪嗔痴，不要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三毒的蒙蔽，遭受许多烦恼而不得解脱，使人沉沦于生死轮回。与观世音菩萨的心灵对话，有一天早上约六点多，我梦到我去一家店里面剪头发，那位发型设计师说我的头发有点怪味道，说不会吧，我说不会吧，因为我每天都洗头的。剪完头后我拿了100澳元付账，那位收银人员竟然跟我说刚好不用找了，我说怎么这么贵，但是剪都剪了只好认了。上午做早课念经时，我请示菩萨说今晨我做了一个剪头发的梦，是否表示我把我的烦恼都去除了，但是为什么头发会有怪味道呢？菩萨直接用意念跟我沟通说，这是因为上面还有铜臭味，舍不得钱，花了钱什么烦恼就没有了。我心想菩萨知道我这几天为了机票太贵而犹豫着要不要去参加纽西兰奥克兰的法会而正在烦恼着，于是我接着用心灵与菩萨对话，我问菩萨若钱花完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菩萨回答我说病里有时当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又问菩萨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命里有钱或没钱， 想要知道一下，应该也不算有错吧，结果菩萨笑而不语。我接着继续念我的经，过了没多久，菩萨又说功德自有成。我接着问菩萨，菩萨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去做功德，自然会有福报是吗？菩萨点头微笑着。菩萨是要我们每天念经修行，即发自内心的去行善助人，这些都是大功德，就能得到人天福报，不必烦恼与强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开示，菩萨真是一位大智者。宗教的和谐。有一天早上做早课时，我看见一尊白衣观世音菩萨在右腰际的下面有一个白色的突出物，我心想那是什么，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白色的翅膀。然后看见一位小天使慢慢地从菩萨的身后走出来，再往左边看见一位穿着小红肚兜的小男孩站在菩萨的左前方，原来他们在玩捉迷藏。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位同样穿着白色长袍瘦长高大的西方男子，看起来就像我们所知的耶稣的样子，在叫唤小天使回家。我想东西两方怎么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于是想到用意念询问菩萨。菩萨笑言，在天上所有的神佛原本就是一家，和睦相处的，只有我们在人间才会将其分得那么清楚。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法门，不分高下优劣，仅仅找出适合你自己的法门，一念精进，早日学佛悟道，超脱轮回。我们常听说六道轮回，就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前三道称为三圣道，后三道称为三恶道。但因天道和阿修罗道的福报最好，享乐诱惑太大，难以静心修行，而且因他们的福报用尽，下一生都会投身于三恶道之中。只有我们人道有苦也有乐，最适宜修持佛法。在偶然的机缘里，我看见一句话写着，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尽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这正是最好的写照。这里所谓的生是指身体肉身，我们今世能投生为人，表示前世我们都有修行或行善，更是要有缘分才得以听闻佛法。许多人一辈子浑浑噩噩的虚度了一生，而无缘接触佛法。我们既然修到了这个肉身，又得以有缘听闻佛法，若我们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好好的修心修行，下一世不知轮回到哪一道，是否还有机会再度化自己。在今年的香港法会上，有位300多年前修行的住持，因一时意念犯了错误而没有修成，要借着一位前世和他有缘的男士的肉身才能念经度化自己，看得真叫人感慨和震撼。所以我们应该借此机缘好好的修行，达到觉悟，超脱轮回，不负观世音菩萨之慈悲。每天早上做早课喝大杯水时，我当我观想观世音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时，观世音菩萨都会 以不同的法身示现，有时是白衣观音，有时是送子观音，有时是甘露观音、净瓶观音等等。最殊胜的是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坚守千眼观世音菩萨手持各种法器上下摆动变换，还有一次看见观世音菩萨流着眼泪，我很讶异地问观世音菩萨为何流泪。菩萨说众生难度啊，这个世界上众生之所以沦入苦海，遭受许多烦恼而不得解脱，皆是因为众生不知因苦，犯下了身口意三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口舌、贪婪、嗔怪、痴迷。当时我心里也涌起了一股哀伤，我对菩萨说，我愿尽一切力量度化周边有缘众生，做菩萨的千手千眼，愿菩萨赐给我力量和大智慧，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且一起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菩萨给了我如此多的亲证，就是要我相信，好好跟着台长学习， 说趁自己的身可供三念，我一定以一颗真实与慈悲精进的心好好学佛，往返度人，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谢谢大家。
香港谢徐女士的精彩发言。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有求必应，在危急时刻只要诚心呼唤观世音菩萨，菩萨都会帮助我们消灾解难。下面让我们有请悉尼的何乐怡女士跟我们分享观世音菩萨救助她和丈夫的精彩事例。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我们师父卢军宏台长。我的题目是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观世音菩萨慈悲有求必应。我非常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救度我，让我能有缘修学心灵法门。两年多来，我运用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念小房子，受益良多，深深感受到心灵法门是一把开启我们佛性之门的金钥匙，让我们能入门精进学佛修心，找到回家之路。心灵法门像茫茫大海中的航岛的灯塔，让漂泊在人生大海的芸芸众生得到指引，有缘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慈航，得以普渡。我感受到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只要认真修学就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呵护，菩萨就在我们心中，佛就在我们心中。今天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纪念日，我向观世音菩萨、向师父和各位佛友汇报我一些学佛的经历与大家分享，希望能让更多的有缘人相信心灵法门，不要犹豫，快快修学得大福报。观世音菩萨救度我如劫后重生，非常感恩大慈大悲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在我最困难健康出现了大危机时，让我能结缘师父，心灵法门救了我。2010年是我的劫难之年，身体本来就不好的我，愚昧无知，在年初的一个晚上，在医院急诊室里发气功，为一个患经期肌固症在做冰山塔，被用救护车被送进了医院急诊，等了几个小时还得不到处理的年轻女子止痛，没想到却引来了灭顶之灾，不但把她的病气记录了我的体内，还惹上了灵性。不久我就出现了不寻常的出血，下腹部疼痛胀大得很快，连裤子都扣不上了。梦中见到穿着医院衣服的六个灵性在梦中前后堵截我，子宫镜和活检发现恶变，要马上手术全切除。手术之后20多公分的刀口旁的一个地方老是红肿发炎疼痛，晚上睡在床上腰椎颈椎背后都痛得不能转动，一直折腾了3个多月都不好。我的手术是由悉尼最有名的专家做的，整个手术团队都是强强组合，从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都是富有经验的。对于我手术后出现的这种状况，他们表示从来没遇到过，也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只是给我抗菌素和止痛药，总是跟我说 keep the eye on them。 我很明白一旦发生病变那是致命的，当时我访遍中西名医，包括澳洲、美国、 中国来的专家，但是无药可施，抗菌素吃了近百粒还是反反复复发作。那时我根本不明白，其实是灵性在身上急着要精了。我饱受痛苦折磨，求医无门。大慈大悲救不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就在这时救度我，让我有缘参加了师父卢台长在2010年9月喝水的法会。菩萨在我最困难最迷茫的时候唤醒我，不能用人间的思维方法去活着，不要再迷失，不要再贪嗔痴的路上沉沦。法会后我开始了心灵法门修行之路，早晚念经。我这一辈子活了几十年，虽然每天上香拜菩萨也有十多年了，但是只是按照街坊的做法，早晚念心经，别的经文都不会念，不明白为什么修，修什么，如何修，不明因果，不懂得如何消业障，做了不少愚蠢的事，问题也越来越多，自己却又不明白原因，很困惑。师父鼎力弘扬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就是引导我们修行要修的如法。我开始念经念小房子，记得在烧第一张小房子的时候，烧完后我的伤口马上痛如刀割，几次核对在小房子的要求时才发现自己没有按照要求做好，进证者及写了要经者，引来了不知多少灵性抢这张小房子。那时我的脑袋真是有点转不过了，可能是经历了太多手术和检查，又反复用麻药，反应比平常慢了很多，出现这个问题我就不敢怠慢了，逼着自己反复读念经和念小房子的要求，一字一句的对照，按照师父在玄学问答中对重病者的开示，每天念49遍大悲咒，20遍心经，49遍消灾吉祥神咒、解结咒、准提神咒，3到5遍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从每周一张到每天2到3张，我已经记不清楚确切念了多少，目前我还是继续的念还业债。开始念经和小房子时，我会看到很多的幻象，一些我并不认识的人，大人或者小孩，有善意的也有凶相的，甚至是呲牙咧嘴的，我明白那是我的要经者。虽然我不知道我何时何故现在的债，但我感到自己是业障深重，幸得菩萨慈悲给我忏悔和还债的机会，所欠的债我是一定要还的。随着小房子送的越多和大量的放生，这些现象就越来越少，慢慢我的伤口不痛了，颈背腰部也不痛了，健康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睡眠好了，脸色好了，一切指标检查正常，公司的业务也有了改善，家庭祥和了，一切感觉犹如劫后重生。神奇的大杯水助我先生缓解痛风，送小房子迅速止痛康复，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先生6月25号要到上海开会，然后经香港到广州，然后再从香港飞回悉尼。5月底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趴在床上，头朝下突出很多白色的像牛奶的液体，伴随着很多颗粒，旁边还放着一个注射器。我曾经请秘书处解梦，但暗示我先生身体不好，我告诉我先生他不以为然，我也知道很难说服他不去的。那时离我出发到香港法会只有几天的时间，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给他每天念经，给他的要经者30天内送21张小房子。因为回悉尼后很忙，我没来得及把小房子赶紧送完。一天凌晨，我又梦到我先生穿着病人的衣服侧躺在床上笑，我觉得很奇怪。当天早课后10点，我赶紧把送给他要经者21张最后的3张小房子送完。 下午女儿在香港打电话来说，爸爸到了香港痛风发作不能走路了。在去年圣诞节后，她的痛风也发作过一次，当时我是请东方台30碗烧头炷香赠的大杯水，请他服药的时候喝一杯就缓解，第二杯就不痛。但在香港没有那样的大杯水，你问我怎么办？我想可能是21张小房子没有及时送出，或者是量还不够。女儿听说后马上答应给父亲的药精者送21张小房子。当时我叫女儿马上去多买几瓶矿泉水放到佛台上，请的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先生先用大杯水服药，整天不停地喝大杯水，我继续给他念经。喝了大杯水和用药后，我先生的痛风缓解了。第三天他就很高兴地跑到街上去了，但是因为女儿工作忙，小房子念不出来，他又嘴馋犯口业，上街就吃了烧鹅。当天晚上痛风又发作了，这次痛得可更厉害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他在电话里担心地讲，恐怕要推迟到周六才能上广州了，可是到下周五就得要飞回悉尼了，时间不够的。当时我很担心，但是还是安慰他安心养病，叮嘱他千万不能再犯口业了。我知道女孩还没给父亲念小房子，我明白药精者追得急，马上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我会尽快的送7张小房子给他的药精者，请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身体健康，消除痛风，平安吉祥。我冷静下来想，我该怎么办才能帮助他消除痛楚。我想起香港派四子师父的话，好好保管弟子证，你们或者你们的家人遇到什么劫难，抱着弟子证，师父一定会救你们的。我相信菩萨一定能救他，我相信师父一定会救他的。那天晚上我就默默地祈求师父的救助，抱着弟子证念了2张小房子。第二天早课我为他念经的时候特别加了礼佛大忏悔文，帮助他忏悔所犯的口业。上午10点我把2张小房子送出去，匆忙地吃完早饭，急忙打电话给他到香港问我先生情况。他说，诶，昨天晚上就减轻了，现在好像感觉差不多好了，不痛了，可以下地走路了，真神奇啊，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跟我先生说，赶快感恩吧，你知道谁在帮助你吗？他回答我说，你不用跟我说我也知道了。隔天我把余下的5张小房子赶紧送完，就这样他按照原计划回到广州，10号又回到香港，13号早上平安回到悉尼，上飞机过海关出机场，一切顺利。我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如果不是菩萨的慈悲和师父的功力，真不知道他会折腾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才能康复。你知道在海外发病将会是非常的麻烦，令人担忧啊。2年多来修学心灵法门，我直接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无处不在，神奇的事情也接二连三发生。在修学过程中不断领略到心灵法门的独到之处，不断体现到师父白话佛法是如何的国迷开悟。例如学佛实际上就是用心，要心中有佛才能学好佛。无欲自然心如水，只管耕耘不管收，不问收获。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与其总有一天要放下，还不如早点把身上的包袱放下，让心活得踏实一点，活得开心一点。真修者获益，善修者获安，不修者获报等等。从半信半疑到坚信不疑，一路上如履薄冰， 经历了许许多多，整个过程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呵护和引导，得到师父的谆谆教导和不断的纠偏，得到秘书处和各位同修无私的帮助。今天的我除了感恩还是要感恩，感觉自己更要努力精进，不断修学，修好自己，学习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弘扬心灵法门，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引导我进心灵法门的师父卢台长，感恩为帮助救度众生辛勤劳动的东方台秘书处的各位工作人员，感恩让我知道2010年 Herschel 法会的同修和诸位曾经给过我帮助的同修，谢谢大家。
十分感谢何女士的精彩分享，下面让我们再次有请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广大的佛友开示几句。
没有什么讲，我就觉得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感动啊，感激，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呢，缅怀观世音菩萨那个对我们的关心，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师父一起谢一下观世音菩萨，就说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跟太阳一起讲，谢谢观世音菩萨，好吗？
感恩大慈大悲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谢谢大家，因为本来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有些个别发言的，因为时间不够了，因为大家也饿了，所以呢大家吃点东西。我们也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平时台长在开大法会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仔细听过哪一位那个分享，今天我当场坐在这里我也是很感动，我觉得真的应该更好的努力。你看他很感恩第一次告诉他在好思维去，所以我们十一号也希望大家要多多度人，有时候你们知道你们一个行为人家会感恩你们一辈子，所以要救人，谢谢大家。